诗篇103篇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大家聚集在面前，就是按照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若是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你必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满足。主啊，愿你自己施恩怜悯，让你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倾心吐意，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恩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悦纳，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我们一起来用第一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来敬拜神。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歌唱，用肯定的声音肯定神对我们的爱。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
来站立有点祷告。是的，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你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所以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投靠你，直到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所依靠的。主啊，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瞬间转眼就没有了。主啊，但是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因着你这样子永远不变的爱，使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虽然我们有过犯，虽然我们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但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仍然有赦罪之恩，仍然能够蒙受你赦罪之恩，仍然能够领受你丰盛无限的慈爱。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愿我们的心向你称颂，愿我们的心完全交在你的手里，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恩待，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请坐。 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降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求你能够掌管我们，掌管这个教会，掌管这个地上。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仇敌在我们周围像吼叫的狮子，主啊，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不怕这一切。主啊，求你兴起你的能力，兴起你的荣耀。主啊，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让仇敌能够失散。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恩待，奉耶稣基督名祷告。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是我们教会宣道年会的开始，宣道月，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Thank you.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中国人所犯的大罪。主啊，我们一直以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为自满为骄傲。主啊，但是我们五千年文化里面有多少是你自己讨你喜悦的事情在里面？主啊，你一次又一次的责备，一次又一次的管教，在中国人身上你所花的心血，在中国人身上你所下的管教，主耶稣，有多少我们知道，有多少我们接受。主啊，我们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满是创伤，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悔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这个世纪求你能够兴起我们中国人，求你能够医治我们中国人的创伤。主啊，求你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回头转向你，你就接纳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不管我们在这边，在美国所做的、所传福音，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培训，在德国、在南美各地我们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坚立你手中所做的事情。主啊，求你坚立，恩主，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手中。主啊，将这个中国人得救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心火热，使得我们心能够火热。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祷告。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起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就从各地城市一同跑到那里，与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才到上海。他们跑出四万去自己。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屑都吃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信息的是尤其帆弟兄，我们将时间交给尤其帆弟兄。
想当中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大概不是很多，我们很早大概7年8年前我们从这里搬离开，从New Jersey搬离开，我们到了麻州，后来我们又再回来这个地方，我们觉得神实在有他自己的带领。那很高兴再一次回到若各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传讲信息。你知道我走的时候教会还是大概700-800人左右，那个时候还没有粤语堂，我们就国语的粤语的都在一起，回来的时候教会增长了一倍有多，而且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在粤语堂里面服侍，所以认识大家就更少了。但是很高兴教会的牧长就给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传讲信息，也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从神得到的恩典。那我在想我好久没有跟大家讲过今天能够跟大家讲什么题目呢，我想到这一段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以前都读过很多次。五饼二鱼对我来说，我大概第一次读到今天大概有30多年的时间。那有一段的时间我觉得耶稣讲的这些的神迹好像都是一些我已经明白了听过了很多次了，再听也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当我对主的认识更加多了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所做的，每一次再重新的得到亮光，重新的得到力量，才重新的学到一些新的功课是我以前没有学到的。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之所以会开始准备，是因为有一次粤语堂有一班的年轻人他叫我来跟他们准备一个题目，他说他们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会参加很多的聚会星期天的崇拜或者是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有的时候布道会，有的时候培灵会，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退教会的退休会，每一次这样的聚会都好像是一种的强心针，好像听了心里面就好像跟神近了一点。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回到社会的里面，我们回到我们本来的工作，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本来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还是很远，我们发现我们所听的这一些的东西好像都没有什么很大的用途，我们觉得神还是好像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来思想的时候，我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学习，我们能够如果说我们要灵性上要有进步的话，如果说我们在灵性上不要做一个周末的基督徒的话，我们一定要能够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每一天所经过的日子，把请神在我们的当中，请神走进我们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做。我觉得我们只能够从神的话语，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灵性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这样子看的，当我这样子看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一生所做的实在有很多能够成为我的榜样，能够成为我学习的。但是我觉得主耶稣的灵性叫我最特别最能够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他跟我的最基本的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很多的时候我每天去上班，我每天去做事，我每天在家庭的里面，我每天做的事情我都注意力都在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愿意我有一个好的工作，我愿意有一个好的家庭，我愿意每一天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跟我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愿意每一天我都是在说我。但是我发现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主耶稣每一次你看他做的事情，你发现他是他的方向永远是向外来看的。主耶稣做的事情永远他看见的是周围人的苦，人所受的苦，人的需要，人每一天他的受伤。所以主耶稣就用他的爱来到人的当中。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当中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仆人风尘仆仆的每一步每一步的走，一天一天的，一件事一件事的，一个层一个层的，他都在做，他的手不断的做，他休息一阵子又出来了，他做了一阵子又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是看见人的需要，好像拼了命在做的。你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他了解人的苦难，他了解人的伤害，他了解人需要帮助，他了解人的孤单，然后他就在人的当中，他不是一个审判，他是一个与人一同走的，他与人走过这一些，他伸手医治人的病，他用他的话来安慰人，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满足人家的需要。我看见我这样子主耶稣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的问题，我说如果我要是一个属灵更好的人，如果我要把主耶稣带进我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要每一天要跟随主是实实在在的，我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话，这一种的态度的本身是不是一种的阻力，是不是说当我尝试去满足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我在属灵的事上我就越难有任何的进步。如果我能够说我能够照着主耶稣能够来看人的需要，能够看我们的周围，看我们的旁边的那些人，我们看这些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主耶稣既然你的生命是这样，我能够跟着你走上去的话，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做，是不是这个正式开始一个属灵追求的一个旅程？如果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用这样子的了解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30-44节，五饼二鱼，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的开始很简单，马可福音第六章讲第六章30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差遣12个门徒到了很多的第七节，耶稣叫12个门徒来吩咐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口袋，腰带里不要带钱，然后他说他带他们去，叫他们去传福音，叫他12个门徒被差遣。然后30节使徒回来的时候，把这一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部来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原来的意思是说他要带这一班的门徒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也就是说耶稣的原意是要开一个退休会他把门徒带到旷野的地方，不是我们去那些的 college， 是一些旷野，是山地，是没有人的地方，是避开群众。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做了很多的事，他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所以他们很忙也大概很累，耶稣说你们需要休息，所以我把你带到旷野的地方。但是有一班的人，相当多的人，他们知道了耶稣的计划。耶稣坐船到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加利利海是一个圆形的，耶稣坐船从海的一边到另外一边，但是呢船大概走得比较慢一点，那些人步行呢可能比较快一点，如果他们真的要的话他们会快一点，所以他们就先到了那个地方。原来耶稣的那个计划就要改变。而这里我体察到一种的张力，一种的 tension， 这一方面耶稣希望跟一般的门徒有一段自己的时间，他本来有一个计划， 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需要，就是那个群众的需要。我们在现实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非常的忙，我们可能要上班，我们可能要带孩子去上学，我们可能孩子要学琴，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程序都是忙忙的。也在茫茫的当中，我们说我在我们的旁边有没有需要呢？我们问我在我们的旁边有没有一些的人是我们能够服侍的，我们说我们看不见这些人。为什么我们会看不见呢？因为我们太忙了，因为我们太忙在自己原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人的需要不是等时候的，人的需要并不是说等你现在预备好了，我的时间比较有空了，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能够出来服侍。不是，你的人的需要，需要的人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可能就在你原来计划没有计划到的，你可能就要原来来改变你的计划，因为在那边有服侍人的机会。当这些事发生，当耶稣走到那边岸的时候，看见那么多的人，耶稣有一个选择，耶稣可以叫船家掉头走了，耶稣掉头走嘛，这个地方给人家知道换个地方嘛，没有问题的嘛，我现在的主要的原因我要带我的门徒嘛。耶稣没有这样子做，耶稣决定在那里停下来，耶稣决定改变他原来的计划。是什么叫耶稣改变他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他的怜悯。他看见这一般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心里面就怜悯。那怜悯这个字，并不是可怜，我们大家都不需要人家来可怜。有的时候我说我可怜人，可能对人来说是一种的反感，因为我们大家都说我们不需要人家来可怜。但是怜悯这个字，我相信在圣经这个原意是的意思说，就是说当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受了一个很大的感动，心里面受了一个很大的震撼，他要在这里为他们做一点的事情，他要在这里来帮助他们。这个的怜悯叫耶稣改变了他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无论是上班，我上班是坐火车的啊，坐火车有的时候看见人很多，坐地铁人更多，有的时候走进地铁的时候，我在纽约上班啊，走进地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需要走路的啊，不单止不需要走路，而且呢你走进了地铁，你这个手都根本不能够动的啊！人家帮你这个动挤得满满紧紧的，你简直不知道你怎么样以后能够再走出去的啊！这个大概走不出去的，我一走进去的感觉是走不出去的。我看见很多的人，但是我看见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主耶稣可能跟我们看见的是同样的一般的人，但是他看见他们的跟我们不一样。在纽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见那么多的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是希望我能够快点的走，快点的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但是主耶稣可能看见的不一样。在公司的里面，我看见很多的上司下属，看见大家你在争功劳，我在诡诈，看见大家坏去事实，看见一些的人怎么跟另外一些的人对在一起，看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最不幸的，我自己不能够置身事外，能够看看他们，觉得还不错，他们这一班人啊，或者看见他们这班人很腐败，我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我正在他们的当中，我正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但是我自己常常求的，就是我求我能够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些的群众。因为在地铁里面，每个挤得我挤挤的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是一个有内心世界的人。 在公司那个颠倒是非的人，那个伤害你的人，可能是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心里面充满了不安的人，在那个凡事都好像自大狂，讲话叫你听了就不想听的人，可能是一个最自卑的人，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
当主耶稣看见群众的时候，他看见的不单只是那些表面的群众，不单只是那些表面的面具，他看见他们的心灵，他看见每一个人后面的故事，他看见每一个人后面的需要。我求神给我能够用他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人，来看社会，来看每一个走进我生命里面的人，然后我不一定能够帮助每一个人，但是我要操练，因为这个是第一步。最近我在公司的里面有一个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刚刚参加了一个组，这个组我在一个 financial 的公司里面，这个组里面有一个同事，其实算是同事也算是下属，他最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犯到一个错误，我想我要这样子来说啊，在公司犯错的人的当中，大概能够犯的那么错大概也很少，也不容易，因为我想他竟然犯的错误的结果，不单只可以给让公司给人家告损失几百万，更加甚至可能把公司整个的那个部门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划掉啊，这个错误很大。那天当我们知道他犯了这个错的时候，这个整个的部门都非常的不安，每一个人他自己心里面都很大的恐惧，关在房子里面，平常他讲很多话的，那天他一句话都不讲，关在房子里面，关在一个地方里面，一句话都不讲，不单止他自己这个人，整个的部门大家都不讲话，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斧头下来的时候会砍到什么人。我刚进这个组，当然我自己也怕啊，这一些的东西会不会连累到我呢？可能会，但是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的声音，我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人家说我是新来的啊，不关我的事情，你们要抓就抓，我就把自己置身事外。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是一般有需要的人，这里是一般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恐惧的人，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吗？我不知道能够跟他们讲什么话，但是我只能够去跟他们在一起，去来跟他们一起的来处理这个事件。我在这个的过程的当中，我做了一个选择，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他我愿意跟这一班的人一同去走过这一次的艰难，一同去走过这一次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一种的学习，就是说当我看见这个表面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看见后面的事情，我能够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就能够在当中来参与，来帮助，来影响，也在这个当中完成一个基督徒我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你知道五饼二鱼其实有一件的事情叫我非常的稀奇的，你要想一想，5000人的聚会，我们 Ruggers 每一次，我们 Ruggers 蛮大了啊，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有多少人在这里聚会呢？大概是2000人左右，对不对？2000人可能还不到，大人的话可能是1800啊，人数大概是1800，5000人的聚会是我们的3倍，没有预备，没有海报，没有宣传，没有祷告会，没有什么准备的，是那些人自然的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的，而且呢是耶稣偷偷的他们要走得快过那个船才能够到的。你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耶稣会那么有吸引力？为什么耶稣讲的东西人家那么要听？为什么？我自己来读的时候，我自己来思想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很羡慕，为我能够看见耶稣就好了，能够去领受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从耶稣所讲的，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是符合人的需要，耶稣所做的是除魔得到人的心灵，是能够满足人生命的当中那个真正干旱的地方。他关心我们切心切身的问题，他用我们明白的话，他用那个时候的人明白的话，他讲到打雨，讲到撒种，他讲到山羊，讲到绵羊，他讲到水，都是那些人每一天有关系的。但是他不停在那个地方，当他讲到水的时候，他讲到活水，当他讲到人最关心的时候，他从人原来的地方带领他到进到一个另外更深的层次，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他们能够活活的应用的那些的真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要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样子的能力。你知道在香港有一句俗语叫做讲耶稣，就是广东话就是讲耶稣。你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香港来的不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话很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总是是讲那些大道理，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就是叫做讲耶稣啊，这个话很绝啊。但是当然做基督徒听见这个话当然不高兴，但是我心里面想，会不会我们很多的时候也真的是这样子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神学的架构，我们有救恩论、基督论、未来学，我们有查经，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系统，这一切都好，我们都在学，我们也应该追求，但是我们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的里面打滚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社会好像缺乏了一个的连结，我们很少去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的真理，这些的神学到底如何能够带给普通的人一些的幸福。我们的周围，我们看见有酒鬼，我们看见有赌徒，我们看见破碎的家庭，我们看见人受伤，我们看见很多的人的不安，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要说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神学，我们所读的这一切能够给他们什么答案，能够给他们什么出路。我们很多时候很表面的能够说他们这班人需要耶稣，我想也对，这班人实在是需要耶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真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好了，这些都是你的错，我不想参与，请你不要把我放在这个里面，我不想来看你，因为我的生活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要问的不只是他要相信耶稣，而是说福音如何能够成为他们的答案，能够为他们提供出路，因为这样子的答案就不容易。你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活在世界上，主耶稣要我们活在经历人每一个人同样的困难，我们面对同样的挑战， 我们面对每一天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家庭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好了一点，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容易管教一点，我们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顺利了一点，不会的，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困难，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挑战。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去学习，我们去面对真理，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眼泪的当中，可能在我们的追求的当中，慢慢的我们领略了，我们走过了，我们走过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走过，我们走过是因为神带领我们走过，我们能够胜过是因为神带领我们胜过。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走过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真理就带着一种我们生活的那种的能力，这一种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旁边，彰显在地，在不幸的人的当中，彰显在这个社会的当中，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叫我们知道这个的时代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在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的灵性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今天所走过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体验神自己，我们在每一天的追求的里面我们在服事神，这个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也是何等我们所盼望的一样的。耶稣讲得很长，我大概没有那么长啊，请大家放心好了，如果我讲得长大概大家也会走，但是耶稣那天从白天讲到晚上30节、你知道这个讲到差不多的时候门徒就来了啊，耶稣你真的讲得长了一点了啊，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的聚会也应该在这里停了，所以呢，叫他们快点走嘛，对不对？这里是旷野野地。那耶稣说，耶稣讲的话好像是很不合理啊，你们给他们吃，很不合理的一句话。你知道，这里那个地方是个野地，我们教会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有1800个人左右，对不对？吃饭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500左右吧，可能不是那么多啊。就算有1000人，我们吃饭还是不容易解决，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方便，因为我们呢是我们的吃饭呢是买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只是找是分分而已，就已经很多的困难。你想一想啊。那天天已经晚了，坐在地上的有5000人，5000多人，男人有5000啊，加上女人孩子就不止，那么多的人怎么叫他们吃啊，怎么给他们吃啊？那么那些门徒说20两银子，我们用20两银子，你知道20两银子是多少吗？20两银子是大概人的8个月的薪水，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人一年的薪水是24000块的话，8个月的薪水是多少？你可以算算，16000。你想一想，用16000块美金，今天如果我说讲完到我们用16000块美金请大家吃顿饭，你想合理不合理？大概不是很合理啊。但是不单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了20两银子。也不能够立刻走出去，他们没有 cell phone 啊，不能够打去那些 catering service 请他们立刻烧饭烧5000人的份，对不对？5000人的份大概要做1-2天吧，做了大家都已经饿死了。你想想，这个不可能，耶稣也不是每一次讲到都要招待饭食的，没有这样子的 obligation 的嘛。而且你再想一想，耶稣这帮人说你要吃饭，你留心一下啊，这里说这个吃饭呢，耶稣回答说，他不是说我要给他们吃， 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不是说我要给他们吃，你耶稣你是你会神行神迹，你给他们吃，这个是自然的，叫我给他吃。
No, 你搞的耶稣你搞错了。
搞不懂啊，你知道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有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整个的神迹最宝贵的就是这句话，耶稣说你们给。你知道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因为人自然的反应就是要向入，我要多一点，我能够多的得的多一点，多一点就便宜就好。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拿到便宜，我们绝对不希望自己做笨人，对不对？给是一个笨的，是吗？
神是一个丰盛的神，神的本性是一个丰富的神，是一个厚赐众人的神，神是充充满满的赏给人的神，神是白白的给人的神。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学主耶稣的，我们今天学习神自己的性格的人，我们不去学一个给的功课，我想你大概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神是那么样丰盛的给神，为什么我们不学？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给的功课，我们去给的时候，人家不一定赞赏我们，不一定喜欢。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要去给，好像是一个很笨的感觉，好像给人家拿了便宜的感觉，好像是一种 take it for granted， 给人家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感觉。但是我要问自己的是，我能不能够，就算我是做一个笨人，如果我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这岂不是很美吗？我自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自小到大，我在一个上海人，我是上海人啊，我在香港上海人的家里面长大。那我的外公，他的那一代，我所认识的朋友，他所认识的朋友都是有个什么特色呢？我不知道这样子讲的时候，我想我不是把所有的上海人都讲进去，但是有一个特色，在那个圈子有个特色。这个特色怎么样呢？这个特色呢，就是在外面呢一定要框得大大的，在里面呢一定要算得紧紧的，一毛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最少我在一直长大的时候，我有这样子的一种的领受，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算得很细的人，就是说一毛钱我都算得这个脑筋很清楚的人。要我去学一个给的功课，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就说想想，就是自己这个很笨啊，这个拿出去的东西都没有结果的，这个很笨。但是我心里面慢慢的学习一样的功课，就是我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知道耶稣不需要我们什么东西的，耶稣什么都有，耶稣他是赐给我们的，我有什么东西能够坐在他的身上啊？我学到一个功课，如果我能够坐在他那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如果我能够为着耶稣的缘故我去给，我就给在他的身上，那里面就慢慢的就有一种的喜乐，这种的喜乐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喜乐，是一种神你是那么丰盛的，我竟然可以服侍你那种的感觉，我竟然配能够用把这些东西用在你的身上，这样的感觉。我鼓励弟兄姐妹去学习，学习去给，胜过你原来的那种 的感觉就是要遭拒的，要便宜，要得到的那种的感觉去给。当你给的时候，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喜乐。这里讲到的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门徒本来是没有，如果本门徒有，可能还是可以给，但是这里是没有。可能我们有些人说，我要去给，但是我本来就有的就是不多，我怎么去给呢？门徒在这一次的经历的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当他们没有，他们去给，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主的脚前的时候，就在这个给的过程的当中，经历了神的作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给，很多的宗教也叫人这样子，施舍钱财，佛教做的很多，其他的宗教也做的不少。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因为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去给的话，他的结果是微不足道，他的结果是无济于事，他的结果是给了自己很肉痛。但是给本身的价值不一定是大，那帮人吃那顿饭本身的意义不一定很大，但是拿着五饼二鱼，这个给的焦点是给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给不只是给人，而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主耶稣的里面，让主来使用，让主来 multiply， 让主来把它变多。这个最宝贵的是在给的过程的当中经历神自己的大能。五饼二鱼，这帮人饿了，吃饱还是会饿，明天他们就再去找耶稣，希望再多吃一顿。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看见的耶稣他所做的东西，这个神的作为，叫我们学习的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我自己说，我怎么学习这个功课？我一些的见证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参考，不是说我已经学得很好，而是说我自己愿意在这方面来学。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很多时候我喜欢请一些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请他们一起来吃饭，有的时候五个人、十个人，最多是五十个人。很多的人来我们家里的时候，他们都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带一些东西来，但是很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我自己要烧。你知道每一次自己要烧，都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准备，要去买，要去想，要去买。那 Grace 的话呢，他每一次呢总是他写了一大堆的东西，然后他说一起做，但是呢我做的比他快很多，所以呢都是我在做，他在旁边收拾。那我们每次来烧的整天到晚上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很大的精神，看见那些食物我自己实在不想吃。弟兄姐妹来到，他们在讲我自己，他们有的时候希望我能够有一些的东西跟他们分享，我说我已经没有话讲了，你们自己讲。但是这样子的累的里面，我每一次做了虽然很累，心里面有很大的喜乐，心里面觉得为神做了一件的事情，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能够看见最大的不是说这帮人吃一顿饭，在北美吃一顿饭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我能够看见的，我说我把这个东西交在神的里面，你用这样子的能力，你用这样子的心意，我看见很多的人在这那么多年的里面，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但是很多的时候每一次这些人都在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聚会，一个的谈话的里面得到一些的造就，得到一些的鼓励，他们能够知道的多一点，他们跟随神好像这个路走近了一点。我觉得看见过去八年、九年、十年的里面，我看见神用这样子的一个很少的摆上，我心里面实在感谢神， 原来当人去给终南你所给的没有多少，神能够用，神能够用在他的国度上，神能够用在他的目的上，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吃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最主要的是神愿意用我们所摆上的。最后，你知道五饼二鱼有一个很小的 detail， 是几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你知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到最后他说叫门徒把那些剩下的留下来，留了多少？剩了多少？12个篮子。你说12个篮子有什么大不了？4卷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是12个篮子，那我只能够稍微猜一猜。我自己想，为什么会12个篮子？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因为有12个门徒，每个人拿了个篮子去捡，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他们大概只有12个门徒，每一个去捡一捡，就捡了12个篮子。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解释是不是完全的对，但是我相信在门徒的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实在的一个的经历，就是他们所捡到的这个篮子远远超过他原来摆进去的那个五饼二鱼。每一个篮子，每一个门徒都会有这样子感觉，他们拿到的这个的篮子是远远超过绑放进去的。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丰盛，我们的神，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很缺少的神，好像他在缺少某一些的东西，所以呢你要一点他就给你一点，刚刚够的，多了一点都不给了。不是的，我们的神是一个丰盛的神，如果他只是给你足够的，是因为他要给你那么多，是因为他有另外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丰盛的神，是个有余的神。你知道什么叫丰盛吗？我在五饼二鱼里面我学到的一个丰盛。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觉得一个富有，什么是一个富有的人？一个富有的人好像是一个银行很多钱的人，越多钱放进银行，越多钱放进银行，越多钱放进银行，外面叫做一毛不拔。我说世人说这个是有钱人，我说这个是最穷的人。为什么一毛钱都拿不出来还不穷？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的，你怎么说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怎么能够说他是个有钱人呢？你真正有钱的人是一直能够拿出去的，一直拿，一直拿，拿了还有，拿了还有，拿了还有。为什么能够拿了还有呢？因为他的源头不在他自己，他能够一直去拿，拿的时候一直有，神一直给他，他也能够一直去拿出去。我们能够付上多少，我们能够给多少，我们能够给人家吃多少，我们能够满足人家多少，这是神能够经过我们来给这个世代的途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学习重生这样子的榜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意我们一同思想你自己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愿意这些的榜样不单只是我们读了我们就让它过去，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的部分，也成为我们长进所学习的。求主把你的话实实在在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接着齐邦弟兄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愿意当我们真的是从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上面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改变我们基本对事情的一些看法。当我们有这样的改变，我们也愿意顺从神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经历他的恩典跟能力。我们呢，齐方弟兄虽然很少在中文堂讲到，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齐方跟这个 Grace 是我们国语社青最早的这个辅导之一，是不是？你是在我之前还是在我之后？我都忘掉了。对对对，在我当社青辅导之前，齐方是社青的辅导，所以就知道他资格有多老。OK， 那么我们现在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来报告一下。在我们的秩序单夹页里面有这个蓝颜色的，这是若哥的宣道月。好，我们每一年的十月份是若哥的宣道月，所以上面有这个宣道月的礼拜五、礼拜六或者主日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程序。好，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把这一张能够带回去，这样你晓得我们在礼拜五或者礼拜六什么时候有特别的聚会，我们可以来参加。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有一次特别的聚会，是道生神学院的陈雷牧师来讲关于大陆的福音工作。那么我们若哥宣道月的一个最主要的周末呢，就是在十月的12号、13号、14号那个周末。那么我们接连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还有礼拜天的主日，我们都有关于宣道的特别的聚会，是请高云汉牧师来主讲。高牧师其实几年以前已经答应要来，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忽然身体有疾病，需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因此不能来。这也是感谢主终于能够差遣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那么特别要请第三堂弟兄姐妹注意的，就是在10月14号这个主日呢，按照我们过去的惯例，我们第一堂是国语跟粤语在一起的联合崇拜，那么第二堂呢就是国语第二堂、第三堂在一起的联合崇拜。好，所以10月14号那一次我们就没有第三堂的崇拜，请大家一起，你either来参加第一堂或者是参加第二堂，我想可能还是参加第二堂好了，因为第一堂又有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好，这是我们为着宣道月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一年里面大概只有很少数几次是第三堂的崇拜会受影响，那么很不幸的呢，有两次是在十月份啊，还有一次呢就是在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因为是教会的会员大会，因为是教会会员大会的缘故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场地来举行会员大会，所以我们十月就是14号跟28号这两次我们没有第三堂的崇拜啊，其他时间都有。那么今年里面我想我们大概就是这两次，还有一次是在我忘了是几月份，因为要讨论英文堂聘募的事有临时的会员大会，今年大概只有这三次。好，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留意。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特别聚会，我们还有一样事情要特别提一下哈，就是我们可能出去的时候看到外面地上有很多的雨伞啊，因为我们积了很多的雨伞，都是弟兄姐妹带来忘记带回去，我盼望能够在这两个礼拜里面能够很快认领一下，没有认领的呢我们就当作爱心伞，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伞柄漆成白颜色的，任何人需要的话就可以带回家，但是一定要带回来。好，所以你要认领要赶快认领。好，那么还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呢，虽然不是我们教会所主办，但是我们觉得很值得，也很想介绍给弟兄姐妹们参加啊。比方说在报告事项的第11项，这个 Call to Work， 那么这是在11月3号举行啊，借我们教会举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聚会，特别是针对我们有工作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职业的看法如何。还有是特别聚会的第4项，华人拆船2001，今年我们在 Philadelphia 的 Marriott 举行。那么这个聚会我参加过一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哈。那么特别也是很适合全家一起来参加的这个聚会。好，我们也特别在这里报告，请这位弟兄姐妹能够参加。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几项代祷的事情，也请大家自己来看，好吧？我们也纪念到在外面服侍的教会的一些同工们啊，小师长老。今天是在芝加哥教会有布道会，然后他要到台湾参与中原的这个福音的事工，然后他还要到 另外一个地方参与一些培训的事工，回来的时候还不会立刻回来，在加州有另外一个教会有布道会，然后他回到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也特别纪念他的行程。我们也纪念到穆杰长老现在在德国柏林教会的这个服事，他大概明天会回到我们中间啊，也纪念到黄牧师要到马来西亚，在那里也有一些教导跟讲台上的这一些侍奉。这是我们一些宣道的施工。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在 Jersey City 的职堂，我听说礼拜五他们的聚会有80几个人参加，有30几位是新来的，从来没有来过的一些慕道的朋友。好，我们都为着这一些服事主的机会来感谢主。好，我简单报告到这里。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您是第一次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崇拜的，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有吗？大家就彼此互相看看哈，如果都是老朋友的话，好不好？我们结束之后不要一窝蜂跑掉哈，彼此认识认识，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这个讲几句话好不好？自我介绍一下哈。那么同工们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报告？好，没有的话，我们很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相信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一起唱阿门。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也一起来借着你的仆人来分享您向我们的心意，我们心里感恩。我们也特别求您在这个外面的环境发生许多的事情，让所有属你的儿女心里面觉得郁闷的时候，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让我们再次思考你呼召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应该是如何？帮助我们，当外面的环境黑暗，当世上的人心彷徨，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让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聚敛的人生，而是能够像你一样，成为一个给的人生。也让我们在给的过程当中，经历你自己丰富的恩典和大能。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让我们分散之后也愿意在这个新来的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蒙您自己的保守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我默祷以后散会。